赐给我们众人。我们一起打开经文，在出埃及记34:6-7。大家请来读。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另一处经文在提摩太前书1:15-17。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一起祷告。慈悲全能的神，我们满心的感谢你，祝你召聚你的众儿女，在你圣所向你俯伏，向你敬拜。主，诗歌来向我们显明你是愿为赐平安的神，愿平安赐给以色列，赐给一切跟随神跟随主你自己的儿女。我们感谢你在圣所你赐下祝福，也帮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一起打开你的话语，你也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愿圣灵此刻在我们中间亲自来做我们的教师，掌管传讲人的口，掌管聆听人的耳，好让我们在你话语面前一起可以受教，一起可以得着灵性的益处。祝福我们这段时间，奉耶稣名求，阿们。感谢神再次来到活水，跟大家一起来敬拜神，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早晨跟师母出来到活水这个路上，没开多久就遇到一辆很大的车挡在我们前面。我们要确定8:35清晨第一堂在这里祷告，那个车开得特别的慢，我就开始有一点点不耐烦。然后师母就提醒我，哎，你今天去讲的信息是什么？很温柔的提醒。神很奇妙，神很爱我，我常常去外面传递什么信息，神就常常就暴露我一些性情中的问题，好让我有一些例子。在还没有 GPS 的时代，我去一个地方去布道，题目是迷羊的归途。你只能都笑了哈，我就走丢了，转转转转走丢了。哎，那天神就给我例子，走丢的感觉是什么样子。所以我现在还不知道将来要讲不死的虫和不灭的火，那地狱的时候我会遇到什么事情。这是一个充满不耐烦的时代，原因是也是一个称为快速的时代。什么都是快速，从很多年前我们就会有方便面，就被称为 instant noodle， 很快一泡就好了。后来有快速列车，据说最近 Amazon 还有快速的什么锅，不知道叫 instant pot 快锅，一插进去没多久就好了，还节省能源，据说70%，不是做广告。美国还有一个地方就称专门称为叫 Instant Product， 一个公司专门生产快速完成的那个东西，这种产品。请问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充满快速的时代里面，人性里面有一样美德，什么样的美德很难培养出来？忍耐。越来不耐烦了。格里汉牧师讲过这样的话，他说他针对这样的一个充满缺乏忍耐的时代，他这样讲，他说这是一个神经紧张精神过敏性急不耐烦的时代， 而我们终日庸庸碌碌，白忙一场，只为忙而忙。这个快速的时代已经产生了比先前的时代更多的问题和更低的道德，性急不耐烦已经造成一连串的家庭破碎，身体溃疡，大者可以引发更多的战争。这位被称为美国的国牧，他看到这个时代所缺乏的问题，缺乏忍耐。多年前在北京的首都机场下飞机的时候，那时候很多年前，那时候电话没有手机，排了很长队，我们在那里忍耐在那里排队。有一位穿军服的，我一向很尊重解放军，结果穿军服的那位同志过来一下他就不排队，他有急事。请问排队的人有没有急事啊？我看见就我也不太耐烦了，冲着他不耐烦我也不耐烦，我说同志请看我们都在排队。哎呦，军人还是有纪律，他一看不好意思，他不知道后面排这么长的队，我们很不耐烦。有一个女的有一次车坏了，刚好车胎还是什么问题，车坏停在半路上，大家一看有人车坏打紧急灯就绕开了。哎，有一位先生他偏偏不绕开，他就在后面不断的滴喇叭，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哎呀，这个女的弄得好，她本来很急，把车，她就后来受不了了，真的不耐烦过来，她说好不好，你坐到车里帮我修，我坐在你车里帮你按喇叭好不好？我们很多人有这样的心愿，要解放全人类，在年轻的时候，要帮助很多人，志向很大。我年轻的时候也在国内也一样要解放全人类，后来发现解放全人类最后解放自己，这个有点问题，你自己没解放怎么解放全人类呢？哎，后来才慢慢发现我们原来在某种捆绑里面。我也听到有人这样说，哎呀，我对谁都有忍耐，就是忍耐不了我太太。哎呦，我仔细一听这话好像也有点问题，对全人类都有忍耐，请问哪个容易？全人类是谁？街上的人嘛，电视里看了新闻，那个人很多。哎，为什么太太老公你就忍耐不了？今天清晨我们来思想，借着神的话语，刚才读了经文，来思想上帝的一个性情称为忍耐。我们来知道他的性情的忍耐如何彰显出来，也知道他的性情忍耐他到底为了什么，然后我们盼望能够回应神忍耐的性情，效法他去操练，去学习一个忍耐的性情。在这充满不耐烦的时代里面，不耐烦的家庭里面，来效法能够拥有，能够获得上帝的一份性情，被称为忍耐。刚才读的经文我们看见是一个背景，在摩西上了西乃山40天，以色列人不耐烦了，他说不知道这个人到山上发生什么事情了，于是他们就从民众中间推选出来领袖摩西的哥哥亚伦，要铸造金牛犊来让人拜他。所以摩西下山的时候看见神的百姓已经离开神的诫命去拜偶像了，所以摩西也怒摔法板，大家听过这个故事，非常生气，把两个法板从山上摔下去摔碎了。所以就在这样的背景中间，神借着摩西来启示给他的百姓神自己的一个性情，就是刚才读的经文，我们再看34章这里4到6节。耶和华神在他面前宣告，在摩西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致父及子，直到3、4代。神借在这种不耐烦的处境中间，向他的百姓和仆人来启示他忍耐的性情。大家都知道神是蛮有恩典怜悯的神，但我说大家知道的时候，意思是说圣经上大家读到，但是在旧约时代说我们知道神的一个性情，那个知道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知道是非常亲密的意思，是一种亲密的经验性的知识，那个叫做知道。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好像听说神是慈爱怜悯忍耐的神，但是又不真正知道。所以这样的知道是因为神启示他，也是我们经验过的。这位神是一位有怜悯的神，怜悯就是他不将我们该有的报应给我们，这是怜悯。恩典呢，就是我们不配得的好处他加给我们，这是恩典。不轻易发怒，不像摩西，不像上帝的百姓，不像我们在罪孽中间的人，他不轻易发怒。他不轻易发怒不是他无奈，他没有能力，不轻易发怒是因为他正是有能耐，是他正是有他的能力，他选择他性情中间忍耐的性情，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诚实就是信实的意思。他爱我们，他慈爱不是因为我们可爱，他慈爱乃是他是爱的本体。他诚实，他信实，是因为他不背负他自己。他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但是看见上帝的忍耐有一个性情，有个特征，是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又是一个圣洁公义的上帝。他忍耐包容不是溺爱，不是包容我们罪恶，他赦免我们罪恶，但是他却有罪的必须要被审判，必须要被对付。大家知道救恩里面最宝贵的是神是慈爱，他也是公义，只是他将这样的一种对罪的审判归在他自己的儿子的身上。我们来思想神的慈爱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忍耐是神自己的性情。这地方讲到恩典、怜悯、慈爱、忍耐是他的性情。他的忍耐刚才讲过，不是不得已的忍耐。那请问今天的人忍耐是什么状况下忍耐呢？我们为什么忍耐？你在公司里面，你对老板敢不忍耐吗？敢不敢？不太敢。为什么？有一个弟兄说，那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大家笑了哈，笑的人可能多半都不是做老板。我不能，这个不能发火的。还有人说，我在公司里现在快要升迁了，这个小不忍，这乱大谋啊，也不能随便不忍耐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忍耐是一种不得已。所以有人说，在以前的时代里面，忍耐是一种不称为美德的。以前的忍耐和谦卑都是一种被认为没有能耐的人，没有能力的人必须有的。你不能干怎么办呢？你不做老板你怎么办呢？但是这位神是一位大能的神。请问大能的神，高高在上，有权柄统管宇宙万有的神，他忍耐我们是不是特别的性情呢？他可以不用忍耐的，但是忍耐却是他性情的一部分。在历史中间，神不断彰显他的忍耐。首先我们看见神塑造一个领袖，他很有耐心的。请问神塑造摩西在旷野里面用了多长时间？40年的时间。40年。那神造天地用了多久？多少？6天。大家有没有看见这个反差了？神造天地宇宙万物用了6天的时间，神塑造一个人像尘沙一样，一个在宇宙中间一个人，他花了40年。你觉得这时间有没有，神有没有浪费时间？有没有人想过这个问题？有没有人想过这地方怎么回事？上帝怎么回事？效率太低了。神给我们自由意志，他要塑造一个领袖，不是一个木偶。因为领袖需要时间长进，不是上帝需要这个时间。千万大家不要误会了，不是上帝需要这个时间，是摩西要塑造从一个王子的那种不可一世的那种要打抱不平那种性情，要变成一个谦卑的可以被神使用来带领他的百姓出埃及，这样的人一个性情需要40年时间，不是上帝需要这个时间。但是上帝不会用勉强，不会用一个控制掌控那种方式，他是 借着环境塑造，旷野牛群羊群风沙，是用那样的环境来塑造摩西的性情。上帝非常有耐心，他这么有大能的神，他确实有耐心来塑造一个人。在历史中间，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不断的悖逆，特别在士师的时代，他们不信神，他们悖逆神，是呼求神，喊啊喊啊，神就被外族侵略的时候就兴起士师来治理他们，把外族赶出去，一赶出去好景不长，他们又开始去拜别的神了，不要神了。这就跟中国人我们讲的烧香拜佛一样，有事情的时候神啊你快来帮助，没神了，好的时候哎呀不要神了，神好像我们的备用胎，神好像我们的雨伞，不用的时候就找不着了。但是这位神非常有忍耐，在旷野的40年中间，神忍耐他们，供应他们，养活他们，非常有忍耐。在先知的时代，列王的时代也是一样，神差先知在他们中间来警戒他们悖逆的子民要回转，但是神都伤心到一个地步，曾经有在以赛亚书里面第一章里面说，哦，他说成悖逆的子民啊，儿女啊，他说连驴都会认主人了，我的儿女却不认我，神很难过啊。我看旧约的时候，有人说旧约的神很凶，新约的神很好，仔细再读读，可能篇幅上旧约审判多一些，但是你看旧约里面神也是非常忍耐的，他好像一个悖逆的儿女的父母一样，孩子不听他的话，他不断的调教，不断的派先知去劝解劝说，他们不听，神像一个受伤的，像那些悖逆的孩子他的父母一样，他心里很伤痛的。神也像一个受伤的情人，和西阿书里面告诉我们说，神要他的先知去娶一个妓女，然后让先知的痛苦的婚姻来再现上帝对他子民的爱，那种忠贞的爱，立约之爱，是子民一方被约了悖逆他，让他痛苦，但是神是信实的神，他是立约一方，是信实不改变的神。到耶稣基督的时代，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真是很有忍耐，他不断的有法利赛人在边上挑剔，在那里各样的找茬，设把柄，设一些问题陷阱在那里，而且耶稣带领的门徒当中也是怎么讲讲讲，特别看马可福音，门徒很笨啊，就做门徒造就啊，你可以用马可福音，你看看自己，我们真是有的时候笑话，就门徒时代怎么耶稣时代门徒这么笨啊，突然间发现耶稣行神迹，哎呀他是谁啊，连风和海都听他了，过一会儿又忘记了，这么大的事情发生在生命中间，你会想怎么会很快就忘记了，五饼二鱼也是这么大的奇迹发生在他们生命中间，他们过一会儿就忘记了，耶稣很有忍耐。我看我们的主大概最有忍耐的是在他团队里面，他通宵祷告，我有时候想不通啊，为什么我们的主通宵祷告，他的门徒中间选了12个人中间还有一个叛徒，这个犹大在他团队里面，我不知道你们同工团队有没有这样的人，你知道这个人要出卖你，你还为他洗脚，耶稣真是有忍耐，到最后了，他知道犹大很快要出去出卖他了，他说朋友你该做的事情想做的事情快去做吧，所以我们的主很有忍耐。保罗深深的知道上帝的忍耐，不是他很早以前知道的，他当然熟悉经书，他知道旧约里面这位神很忍耐，但是他不知道这位忍耐的神就是对他忍耐，他不知道，所以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我们再继续看提摩太前书1:15-17这里，特别是6节，他说他15节里面提到他在罪人中间他是个罪魁，然后他说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保罗知道熟悉旧约，知道这位神耶和华神是蛮有忍耐的神，对他的子民，对那悖逆的子民非常有忍耐，但是保罗却不知道这位神就是耶稣基督，而且这位神对他很有忍耐， 请问保罗什么时候才知道主对他仁爱呢？大马色复活耶稣基督给他的关照。以前保罗他是一位忠诚的一神论者，忠心的以为在发热心的侍奉耶和华神，但是却不知道他身上好像就是后来说好像鳞片一样，他眼睛看不清楚，以为在服侍神，但是他却在逼迫耶稣的门徒，也就是逼迫耶稣。直到大马色路上被复活的耶稣关照以后，他发现原来他是逼迫这位他们期待的弥赛亚，这位被钉死的耶稣不是一个该咒诅的，原来是期待的弥赛亚。于是他开始反省他的生命，开始思想过去这位神一直在忍耐他，忍耐他对保罗生命是非常大的转捩点，就是大马色路上的关照。如果我们没有神蒙神的关照，我们不知道神忍耐的这位神也对我们个人是忍耐的，这对我们将来塑造忍耐的性情才有帮助。知道一个妈妈，别人家的妈妈对她的孩子很有忍耐，对你没有太大的影响，最多说哎，这个妈妈很有忍耐。但是当你知道你的母亲对你很有忍耐的时候，对你会非常不一样的。保罗也是一样，当他被关照以后才发现原来他是那样的刚硬，那样的悖逆，他在逼迫神呢。那时候神从高天之下没有一锤打下来把他打翻，却是关照他，开他属灵的眼睛，让他看见他所逼迫的这群门徒，耶稣的门徒原来就是逼迫耶稣了。我自己的生命里面也是一样的，不知道神对我有多大的忍耐，我当年还以为我在忍耐我的父母，不用说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很小的时候我个性真的很急，然后哭的时候记得我大概也没有五六岁就有记忆了，哭的时候都不会停的。然后哭的时候有一次哭哭哭，我父母我妈妈很有忍耐，但是哭哭哭没办法了，后来我父母就突然间不见了，不知道到哪里去了。然后我就你走了，我就用脚在墙上咚咚咚咚咚不断的就是那里烦。哎，我后来发现咚咚咚好久也没有用。那小孩子就会想，大家知道哈，孩子哭就让他哭，对不对？现在知道了。我后想他们到哪去了，我很有兴趣知道，因为没人听你哭的时候就没意思了。我就到那里去，这边上一个缝我看过去，哦，原来我的父母两个人跪在那里为我祷告。那眼看见，那个眼睛看见我父母两个人在为我祷告伤心的样子，对我很有影响。原来我这样这状态这种刚硬啊，让父母很难过了。我的妈妈爸爸用忍耐让我看见，我童年的时候就看见神原来借着我，后来才知道父母神的忍耐是借着父母彰显出来。后来去学去教会，听到也是坐在后面角落，在圣经在那里挡在那里，哎呀，觉得我读了一点书不应该去教堂，但是没办法跟着父母去。上了大学回来就更觉得难受了，去做礼拜，哎，我在忍耐我的父母，老师叫我去做礼拜，我去教堂里面更是忍耐那个传道人，哎呀，又讲的又长又臭，受不了，我在忍耐他们。我一直觉得这群基督徒心不错，但是我在心里却看不起他们，觉得这群都是需要宗教鸦片的人，需要精神拐杖的人，人不错很可怜，我不需要这种拐杖，不需要这种鸦片。但是直到被主关照来到美国信了主，然后我再想起这些才知道神对我是何等的忍耐啊！我原来以为忍耐父母，我原来以为忍耐周围的人，却发现这位神借着父母显明他在我身上的忍耐。然后在我一家里面五个孩子，我是老幺，就我不信，全家都是基督徒，姐姐还是传道人，姐夫是传道人，爸爸在教会里面 有很多很好的服侍，就是我一个读一点书不得了的样子，刚硬的不得了，还告诉父母我知道我为什么不愿信呢，刚硬悖逆。直到被关照接受主以后才知道，原来上帝不但是在圣经里面启示这位上帝是一个怜悯慈爱的上帝，他也借着我的在家中向我显明这位神对我也是这么忍耐的。我没有更早被一巴掌被他拍死，结果他不断忍耐我，忍耐我，让我这样的人 还有一点希望，还可以蒙恩得救，甚至还呼召我去传福音给我的同胞。这种忍耐是真是被关照以后明白过来上帝的恩典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上帝真是蛮有恩慈蛮有怜悯的神。上帝为什么对我们这么有忍耐呢？圣经上告诉我，罗马书第四章第二章第四节里面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他很自以为是，他觉得我是上帝的选民，他有宗教的优越感。但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这样，好像懂一点律法就开始论断外邦人，其实你跟他们都差不多，都是罪人。而且他说，你不要把神的恩慈神的那些宽容忍耐以为小看藐视。他说，原来你不知道这种恩慈是让你悔改的，是让我们悔改的。彼得也是一样，看到彼得后书第三章里面也提到说，有一群人认为耶稣不会再来的。他说，这个造神造天地以来，这世界不是都一样吗？怎么会有耶稣再来这种事情？彼得说，主耶稣没有马上就回来，不是因为他当言了，乃是因为他要怜悯我们，宽容我们，要我们都要悔改。所以神不断的显明在历史中间，在我们生命中间显明他的忍耐，是要我们悔改。但是我们却不知道这些，只有属灵的心眼被他开启的人，他才知道原来上帝这么忍耐我，然后对他的忍耐的性情才有一点点的了解。就像我们做父母以后，很多人说，如果你不养育儿女，不知道父母恩，这个话很对的。当我们做了父母以后，才知道原来父母对我们的忍耐有多大。小时候孩子哭的时候，我就会想，哎呀，看着他孩子哭，其实是操练我们自己。我在想，当年的父母对我的忍耐有多大。现在有些人养孩子，知道特别青春期的孩子，有一天师母问我，哎，你青春期的时候有没有反叛啊？我说我也不记得，反叛的人多半记不得自己的反叛，因为记得的是父母。反叛了，像我这样不耐烦的样子，坐在那看圣经，圣经挡在脸上，在那睡觉，恐怕父母都知道。但是他很有忍耐，对忍耐的回应应该是，首先我们感谢。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里面，他因着神的忍耐，他发出赞美。第十七节那里，前书第一章第十七节说，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保罗知道上帝向他显明的忍耐，他马上就发出惊叹，发出赞美，原来耶稣基督对他是这一般的忍耐。因此他第一的回应就是赞美感谢神，因为神是这样的一个蛮有恩慈蛮有忍耐的神，感恩。当我们在圣所当中敬拜神的时候，你会发现人，每个人，我们不是判断，每个人对上帝的敬拜的状态不太一样。你越是了解上帝的性情，你越是经历过神的恩典，你的敬拜你的歌声就不太一样。你可能不一定有我们的弟兄声音这么好，像播音员一样，但是你可能 五音不全，可是你很了解这位神的性情，你也经历过他的恩典，你唱歌的时候是发出内心对他的敬拜，那个就是真正的敬拜。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他也可能在圣所里面听到福音，慕道友我们也欢迎你在这里，但是他可能没有办法真实参与上帝百姓对上帝的敬拜。真正的敬拜是因为对神的性情的了解，也经历过他在我们身上的恩典，然后发出感谢发出赞美。就像你得到一个不配得的恩惠的时候，去别人家亲自登门感谢那种诚心一样。保罗也是一样，他不但知道这位上帝的忍耐在以色列历史中间对他的百姓对他的子民很忍耐，后来他发现，哦，原来上帝也对我这个保罗这么有忍耐，因此他对神的称赞称谢就是从心里发出的。所以但愿神的百姓神的儿女因着不断对神的认识， 不只是知识上认识，而是经验上的认识。然后我们主日在这里聚集的时候，我们发出来的敬拜都是从心里发出来，然后神就得到悦纳，我们就蒙神的悦纳。第二个回应是要效法神和众圣徒他们的忍耐。在雅各书第一章十九节里面，他告诉我们说，神是不轻易发怒的，但是我们也要慢慢的发怒。雅各书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快快的听，怎么样？慢慢的说，还要慢慢的动怒。我们反过来，我们很不耐烦的听，我们很快就发怒了。但是神是一位慢慢、轻易、不轻易发怒的神。神偶尔也发怒，在历史中间，当神的子民悖逆的时候，当耶稣要洁净圣殿的时候，这些都是神发怒的时刻。但是他不是一个轻易发怒的神，因此他也吩咐他的百姓也具备神儿女的性情，就是不轻易发怒。特别这地方我们一起跟做父亲的讲，我们做父亲的很可能有父权，有一种尊严被冒犯，于是我们很快就发怒。如果你刚好已经蒙救赎了，我感谢神，但是求神来帮助你在家中能够效法神，活出忍耐的心情，慢慢的发怒。我一会儿还会继续讲怎么样做。容易发怒是罪人的性情，特别是有点权柄的人很容易发怒。但是我们这位神是很有能力的神，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主权的神，他却能够忍耐，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刚才讲过，人的忍耐多半是不得已，多半是有一些别的动机，但是神的忍耐是他性情的一部分，我们去效法他。什么样的人，我们中国人讲的一句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犹太人讲说有其母必有其女，这个都差不多了。请问在我们身上一直是暴躁的，然后你告诉我说我相信一位神，这位神很有忍耐的，那请问你出去说别人信不信？信吗？特别弟兄，你告诉儿女神是有忍耐的神，我们都是神的儿女，爸爸也是神的儿女，最靠近你的家人你火爆的时候，你觉得你是不是这位忍耐神的儿女呢？就按照我们中国人的逻辑，什么人生什么子。如果有一天你的孩子问你说，爸爸你怎么都不太像那位忍耐的神呢？你也是这位神所生的，请问你应该怎么办？如果孩子这样问你。有一个爸爸是传道人，他有很大的侍奉，很大的名气，但是他的儿子，他跟儿子就搞不好，他在家中脾气不好，在外面侍奉很风光，在家里没有忍耐。有一天有人跟他说，你爸爸要离开世界的，孩子你愿意去哪里？他说，我爸爸去天堂了，我不要去他天堂。为什么？我不想跟我爸爸在一起。请问这样的人最后他能够把那位慈爱的父，那位忍耐的神的信息传递给他的孩子吗？因为他的孩子在这位传道人的父亲身上看见不了那上帝那忍耐那慈爱的性情，连到天堂里面他都不想跟他在一起，因为我爸爸要在天堂，我不要跟他在一起，多可怜啊！我们的性情是我们生命的暴露。在加拉太书五章里面告诉我们，圣灵结了九样果子，那个果子是单数的，但是有九个方面，甚至可以包括更多。这地方告诉我们说，一个得到圣灵重生的人，有圣灵内住的人，他会有这九样果子的，程度可能不一样，但是他会有这些果子的。当我们身上没有这些果子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要小心了。当我们的生命跟我们所信靠这位神很不相像的时候，我们要仔细，不要认为我做过决志祷告了，我举过手了，不一定的。 最近师母我太太带领我们一家孩子在听一些很有能力的传道人传递的信息，那地方传递的信息主要是看什么样的人是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昨天我们一家还在听，很受帮助。很多人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行神迹吗？赶鬼吗？有一天主说，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从来就不认识你。我们问很多人，你是不是基督徒？多半人跟我们告诉我们说，我做过决志祷告，还是哪一个名目讲道的时候我信主，谁谁谁只是长老为我做决志祷告，指出这些时间地点来确定他已经真的信主了。然后如果别人或者很亲近你的人家人问你说，哎，我怎么在你身上都看不出耶稣的样子啊？请问你应该怎么回应？怎么样回应呢？多年前我在 OPAR 带领查经 OPAR 教会，那时候还没有国语堂。有一天我们查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要跟我们所蒙受的恩相称这样的信息，我在讲到说告诉大家，我们传递的福音，传福音很重要，但是传福音更重要的是我们生命要有改变，否则的话我们讲出来的话没有力量的。别人不傻，别人看我们，你自己都不改变，你告诉我说这个福音会改变我们的生命，没人相信你，这个跟卖假药差不多，因为你身上没改变嘛。我记得有位姓黄的弟兄，他听完以后他就哭了，哎呦，我第一次在查经有个弟兄哭了，讲到的时候偶尔可能感动有人哭，但是在查经很少了，就弟兄哭了。后来我以为遇到什么刺激了，我有没有讲错话了，他说不是，我在公司里面跟别人传福音，别人说，哎呀，你不要跟我传了，你追求的东西也是我追求的，你羡慕的东西也是我羡慕的，你有什么更高贵的东西，有什么更高的盼望，我不相信。这个弟兄听得好难过，这个弟兄回去哭了，他没有在别人面前跟他辩论说是好圣经上假的耶稣有没有死啊，他没有这样，要那样的话他就更糟糕了，完了。但他回去哭，他跟主说，主啊，我怎么信主这么久了，我也去传福音，怎么在同事的眼中我跟别人什么区别都没有，他们追求的也是我的追求，他们的梦想也是我的梦想，他们喜欢的也是我喜欢的东西，他们不喜欢的也是我不喜欢的东西，别人真的看不出我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感谢主，这弟兄悔改，跟妻子真的成为欧帕教会的祝福。后来他父母从深圳来探亲的时候，看到他这一对父母很快就信主了。我记得他妈妈说，我看见我的女儿又陌生又熟悉，陌生是熟悉是长得还是原来的样子，陌生是里面性情都改变了。这样的传福音力量就很大，我们有上帝的性情在我们里面，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多多少少都留有圣灵所那些结的果子，都有神自己的性情在我们里面，完全不像呢，那真是你自己去悔改，我们不去判断你，真的自己去流泪悔改，那是个唯一的出路。特别当你的配偶吵架的时候不算，吵架的时候说的话都是往重的讲，但是平时真是有，如果有人说真的我在你身上看不出跟别人有什么区别，你正确的回应不是去辩论，你正确的回应就是羞愧的离开家，离开那里走回家，一个人关起门来跟神哭，你这样的人还有救。我经常跟弟兄姊妹讲，我们的会众讲，灵性好的人不一定圣经很熟，不一定会讲道，不一定会带查经，但是灵性好的时候，有好的人一定有这样的一个指标，他会单独在上帝面前忧伤为自己的罪。这个判断很容易的，弟兄姊妹，你不要判断别人，判断你自己。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时刻，为自己的罪忧伤，在那里一个人跟神甚至到哭泣的地步，你不但有救了，你还可以帮助你的家人，帮助周遭接触你的人，迟早周围的人会认出来你有上帝的性情。你不用有高远大志，你不用有什么才学，你可以带领周围的人归向耶稣。得救的人忍耐是圣灵的果子，忍耐也在患难中间来塑造。罗马书第五章三节里面告诉我们，患难生忍耐，是患难产生这样的性情。我们内在更新 圣灵在我们重生，我们有这样的性情，但是神借着外在的环境来塑造我们忍耐的性情。所以两方面来，里面跟外面。如果里面没有的话，外面都是暂时的，必须有里面重生悔改在主面前，然后神借着环境来塑造我们忍耐的性情。有个弟兄，他很想有忍耐，他羡慕别人很有忍耐的性情。他有一天在英格兰，他跟一个弟兄， 那个弟兄叫，忘记名字，叫 Goodman， 好像好人 last name 叫 Goodman。 他跟这个 Goodman 的圣经教师就请教他，他说请你为我祷告，让我有忍耐的性情。这位圣经老师就说，好，我们一起祷告，弟兄一起祷告。他说，哇，求你加患难给他，让他能够有忍耐的性情。这个弟兄说，弟兄，我要忍耐，不是要患难啊。他说，是啊，罗马书讲得很清楚了，患难生忍耐啊，你没患难怎么有忍耐呢？所以我不太为自己忍耐求，因为求了求，没准就求了好多患难。但是我们可以求神帮助我们，因为那位神是愿意赐忍耐的神。忍耐有很多的好处，忍耐可以，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二节里面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忍耐要成功，要忍耐到最后，不要半途而废。我们这个性情里面知道，很多人都羡慕忍耐的人，我们特别很希望我们的配偶很有忍耐。你们没反应哈？还是不赞成？喜欢你的配偶忍耐吗？啊，我记得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个来一些慕道友男的哈，他来教会，不是慕道友，新朋友学生来教会找对象，他要找基督徒女孩子。哎，我说你不信主怎么会来教会这么有兴趣来找基督徒女朋友了？他说听说圣经上说，听说哈，圣经上说妻子要顺服丈夫，不知道哪里听着听着这个，他就这里找出来的女孩子都会听丈夫的话。我说你听了一半啊，后面说你要舍命啊，你要爱妻子为妻子舍命，你不要命了，你来这里找这个女孩子是不要命了你。但是他起码知道，哎，如果教会里面的姊妹如果是听圣经的话，她会顺服丈夫的，很好啊，这样的太太当然好。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团契里面啊，因为台湾的我们一个弟兄，大陆的背景的弟兄找一个台湾的女朋友啊，我们去他家吃饭，哦，我们想帮忙洗碗，结果那女孩子说，哎，千万不要进到厨房来，我妈说了男人不能进厨房了。哇，我们这群大陆男生都羡慕的眼睛，哇，都去找台湾女朋友哦。后来有弟兄告诉我们，现在也不一定都这样了，我们很喜欢这样性情的人，对不对？我们也盼望我们有这样的性情。所以忍耐有很多益处，我们都很希望要。而且彼得前书二章二十节里面说，我们如果为行善行，如果为罪受苦没什么功效，但是你要是为行义人受苦有忍耐，在神面前是可喜悦的，上帝可喜欢我们忍耐的样子的，因为这很像他，他也忍耐。忍耐很有益处，大家都知道，都很喜欢，特别很喜欢配偶很有忍耐。但是忍耐是很困难的，大家知道忍耐困难多困难，我们的文字里面已经写明出来有多难。忍字怎么写？都会写哈，来美国久的人可能就忘记了。刀刃放在心上面，这个够痛苦了吧？我们古人理解忍耐知道很困难的，文字都表告诉我们了。英文里面也是，英文现代英文叫 patience， 这个词看不出来，但是古代的英文跟中国人理解的很像，忍耐很难。古代的这个忍耐这个词叫 long suffering， 长久的受苦叫忍耐。所以古代的西方人跟我们古代的中国人理解忍耐都是一样，很痛苦，不好玩。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那是人性里面普遍的反应，忍耐都是难受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忍耐却是一个圣灵的果子，是一个新生命的性情。所以忍耐这地方显然有正面的，忍耐不等于舒服，但是忍耐是一种新的生命的性情。 是圣灵内住的人，他会结出这样的果子。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信了主以后都有圣灵在里面，他会结出这种果子来。果子有大有小，可能你忍耐多一些少一些，但是完全不耐烦的人，圣灵果子里面一样都没有，你要去悔改，你可能没有重生得救。但是属神的人，他一定会迟迟早早多多少少就有一些果子。忍耐非常困难，但是求神来帮助我们。刚才也提过为什么要忍耐，刚才忍耐说神喜悦，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忍耐是帮助我们能够看见上帝所应许的事情，他会给我们证据说那样的一种应许可以实现在我们身上，是借着我们的忍耐。所以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学习忍耐的好处。最后我想给大家分享，也是大家可能很关注的，怎么样才可以有忍耐的性情，怎么样才有。你说这么多，上帝很有忍耐，对以色列民对我都也很忍耐，但是我怎么样才可以有忍耐的性情呢？替自己听，不要听配偶听，千万不要。这问题不是说怎样帮助你的配偶忍耐，不是这意思。那个话，如果那个讲座的话会来很多人，如何帮助你配偶忍耐，那个真是，如果有心理学家讲座肯定是票都就一抢而光。但是我跟师母在教会里面辅导的原则都告诉全教会，以前也告诉过活水弟兄姊妹，我们辅导的原则是谁来找我们辅导谁准备吃亏。你要不想吃亏的话我帮不了你，但是我有一些方法秘诀可以帮你的，但是你要肯吃亏。忍耐也是一样，我们先听我们如何忍耐。第一个方面，要靠神的帮助意识到自己是个缺乏忍耐的人。靠神的帮助需要神开启，神关照，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缺乏忍耐的人。我不知道给大家有没有讲过，以前我在三一神学院读书的时候，那时候是单身。三一神学院有个评估，就做忍耐，很多性情，自我性情，自我评估。那其中有一项忍耐，我记得我单身的时候，一到十，一是很没有忍耐，十是非常有忍耐。我那时候单身，自我评估啊，忘记圈还是九还是十了，啊，非常有忍耐啊。后来结婚了，哦，太太忍耐我很多，我是个乱扔东西的人，很乱。我认为我扔，我但是我都能找得到啊。但是他看起来不舒服，他很爱干净。哎呦，爱干净的人嫁给一个很乱的人，他很辛苦，他忍耐我很久。哎，后来我发现他忍耐我的时候，我也需要忍耐他。然后结婚了的时候，开始评估那个另外一个学期开始自我评估了，又有忍耐，我又做到这里去。忍耐这时候想想没有九跟十了。恐怕我忘记五还是六，我就圈一下，没那么忍耐了，因为结婚了。哎，后来两个孩子就很快就来了，哇，晚上两个孩子只差不到一岁，晚上起来啊，那个师母给我两个都累了，两个人精疲力尽，晚上有时候四五个钟头，哎，第二天还要去期末考试，那时候就开始不耐烦了。哎呀，我后来说，谁睡四五个小时不发火呢？就给自己找一点借口。哦，后来又有这个还要评估，那学期又要评估了。哎呦，我又看见最怕这个题了，你的忍耐怎么样啊？一到十，我记得那年一定是五以下了，忘记三还是四，就是那边圈一个。弟兄姊妹，不是我变得不忍耐了，是我发现我不忍耐，因为以前没有事情刺激你，你都以为很忍耐的。请问一个人独居人那种修士在山上忍耐吗？很忍耐，全世界都说他这个著名的修士很有忍耐，没人刺激他。你知道教皇为什么会出现教皇无误论吗？他不出错吗？他没太太。开玩笑了。牧师是新教里面就没有牧师无误论，因为他有师母。不是我们变得不忍耐，是因为我们借着环境周遭的刺激帮助我们发现，原来我是一个缺乏忍耐的人，以前不知道而已。感谢主，我就为这个事情感恩。所以第一步，先发现自己是个没有忍耐的人，先承认在主面前，在主面前悔改，主啊，我是个没有忍耐的人，现在你借着环境让我知道我是个缺乏忍耐的人，求你帮助我。先有第一步痛悔的心，第二步有个信念，要有个信念。 这个信念就是神爱他的儿女，塑造一切的环境来培育我们美好的性情，其中包括忍耐。就是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允许一些环境来塑造我们。比如说你有一个不太可爱的老板，你就为他感谢神，神啊，感谢你，你大概要操练我忍耐了。你为你的配偶可能叨叨叨叨叨一天到晚叨叨，好像箴言书里面说滴答滴答滴答，好像你觉得搬到旷野住更好。不，你说感谢神，你给我一个多话的太太，可能当年我就是因为看她很会说话，我喜欢看她，你就为她感谢神。不是我的太太，我的太太话不多。但是有些先生很火爆哦，有一个姐妹说，哎呀，当年啊，我看看她就是现在那时候很会讲话，我吸引我，现在发现她家里做弟兄也这么啰嗦。那个太太受不了，哎呀，我经常跟这样的人说，当年你看上的东西，后来走近的时候发现就变成你讨厌的东西，人家没改变，是你改变了。忍耐是神许可把一些人放在特别我们亲近的拿不开的那样的一些人，所以很珍惜很宝贵，上帝要塑造我们，借着你的配偶，借着青春期的儿女，还可能借着公婆来住，或者你的公婆也在忍耐你，彼此忍耐，一起来学习上帝塑造。第一个，首先要意识到自己缺乏忍耐；第二个是要有一个信念，神爱他的儿女，许可这些环境在你周围操练你的忍耐。第三个，向神祈求需要忍耐，向神求，这地方不要怕，求忍耐，会不会有患难来，不要害怕。罗马书十五章五节里面说，但愿赐安慰，赐忍耐安慰的神，所以那位神是可以赐安慰赐忍耐的，他可以赐给我们，可以向他求，主啊，我缺乏忍耐，你帮助我，不是去到主面前告状说，主啊，我的先生你看你看，先生不说话，所以我变得啰嗦，所以主啊，我的太太你看话很多，所以我变得不说话，那个都是控告，不是祷告。祷告有的时候我听到很多祷告是控告的，因为在主面前，如果你的配偶不能够跟你一起听你的祷告，那个就是控告，很好判断了。如果你的祷告在你边上，你的配偶跟你一起祷告就生气，那你一定在控告他。主啊，你让我的先生悔改，主啊，你让他有温柔的性情，你说我为你祷告啊，都是为你好啊，那先生怎么会发火呢？有一次太太，有一个太太我们教会哦，很不高兴，说我为他祷告他怎么火了。我说姐妹啊，你不知道为什么火了吗？你要为我这样祷告我也会发火。牧师啊，求主给一个忍耐的牧师，给有能力的牧师，你多我多听几句我也发火了，因为那都是控告，都是定罪，你还以为为我们好。所以跟神求，第三步跟神求。第四个是向效法神，效法主耶稣，效法众圣徒，包括约伯、亚伯拉罕、摩西这样的一些人，然后顺从圣灵去效法，去学习。忍耐需要操练，就像肌肉一样，你不能够听一谈道或者读一段圣经你变忍耐的，不可能的。有两样知识是我们许多人误会的，很多像我们北美的知识分子，我们读很多书，我们读的很多是 information， 是一些信息性的东西，很快就接受了。比如说我今天告诉你今天气温假如说是80度，你马上就告诉另外一个人今天气温80度，你好像是今天气温的天气温度的专家。但是告诉你说你会游泳，你去游泳吗？请问你会不会在一天内就会游泳？不太会吧，哈，除非你已经游很久了。有些知识它不是一天变成的，所以有两个字，一个叫 information 是信息， formation 是一个成长塑造的过程。忍耐的性情也是，它不是一个 information 告诉你说上帝是忍耐的所以你就会忍耐，不，没那么简单，它是上帝是忍耐的，它重生了你，然后你还有个 formation， 你是成长塑造的过程。一个人不肯谦卑去学习忍耐的人，其实是一个注定他的性格会决定他的命运的，性格决定命运。如果一个人是暴躁的人，他受警戒受责备，他不愿意悔改，他将来的命运就是由他性格带来的。有人暴躁的人妻子离开他，有人暴躁的人被公司解雇，我们见过同一个人这样的不断的出现一连串的事情，给他指出来就不听，最后不断的悲剧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看了都痛心。我就想啊，能听一句话进去，他的人生就不会走成那个样子。那是个很极端的例子。 但是神爱我们，他设立榜样，也告诉我们去操练，去不断的操练，顺从圣灵，顺从圣灵引导声音出来，要忍耐，要忍耐。今天刚听得到要忍耐，今天下午回去太太在唠叨，今天听牧师讲要忍耐。如果没有重生悔改的，你一定要悔改，因为那个本质里面的改变是由忍耐的性情放在你里面，否则你那个忍就是中国那个刀放在心上，一辈子都是痛苦的。但是如果有上帝重生的生命在你里面，你那个忍耐就是圣灵自然结的果子，那是个非常天然圣灵结出来的，是一个得胜者的性情，他不是个失败者不得不忍受的。忍耐要到底，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没有完成，直到我们被接他被接走为止。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神都在用各样的环境在我们周围来塑造我们，借着你的环境，你的公司的老板，可能借着你的配偶，借着孩子，借着那些周围需要你忍耐的环境和人来塑造我们的性情，我们珍惜。但是我们要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塑造工作还没有完成，我们还要有一段路要走，所以珍惜最后几步，不管还有多久，但是神还在我们的工作，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还没有完成。也请你忍耐周围的人，神也在他们身上，他们也是 under construction， 还在进行中间，你也给他们忍耐，神还在上面，还在支架，还在搭在那里，神正在做工，你不要不忍耐你周围的人，特别是你的配偶。在结束的时候提到一个故事，我在不久前看了一个故事，一个大学生23岁大学毕业，被分到一个海上的钻井，在很高几十米高，第一天上班他就分配下面的一个小领导，就让他拿一盒东西到井架几十米高一个主管在上面，不知道主管为什么选上面，可能空气好还是景色好，那个有个办公室在几十米高一井架上面，主管他就抱着这盒东西上去，一张纸一盒东西他就上去了，一个盒子就抱上去，拿到上去的时候，上面的主管就在盒子上面签了一个字，就拿下去了。他说我签了字了，你拿到下面那个你的班长还是什么长，你就给他。他以为哎呀，终于爬上几十米高架，那个出了那个已经很紧张害怕哈，几十米高架第一次爬上去下来了，哎呀，终于完成了第一天的班了。没想到下面那个班长说，又在上面签了一个字，说你再拿上去。哎呀，他说我已经签了字了，他说对，你再拿上去。他第一天上班不敢，他说拿上去好吧，再拿上去，哎呀，几十米，就往上爬去，爬得快是汗，一边心里出汗，一边心里出怨气，爬上去了，哎呀，终于到上面了，给他，哎，那个大主管又在上面签了一个字，这下拿下去了，好，拿下去，哇，这下终于完成了，拿下去，慢慢慢慢下来，拿了下去以后，他以为这下今天已经上完班了，没想到下面班长说又在上面签了个字，说你再拿上去。哦，这回他开始已经受不了了。后来想想，小不忍则乱大谋，这第一天上班，哎呀，为了工作爬上去，他一边爬上一边骂，一边出汗，一边又怕，心里又火，到上面他以为这上面就结束了，结果到上面以后，老板看着他很欣赏眼光看着他，哇，上来了，又在上面签了个字，老板让他签完字的时候，老板让他打开，他打开了，忘记也没签字，就让他打开，应该没签字，最后是让他打开，他一看终于哎呀，艰难到头了，打开一看是一杯咖啡，他还以为是什么重要文件，他就火得不得了，因为满心都一直在骂上来，一出汗火不了，就把这个咖啡砰就摔在地上，说我不干了，这种活没办法干。结果上面的大老板看着他，他说我看着你爬了三次啊的份上，我告诉你，这个咖啡本来打开以后要冲着给你喝的，因为你爬了这么多次，看见你忍耐素质不错，我告诉你，我们井上海上钻井队需要极其有忍耐的人，第一天是考试，其实你已经相当不错了，还能爬这么多次试出汗，我们都知道，但是你最后很可惜，本来咖啡要给你喝的，走了，你可以走了。神在我们身上也是这样的，弟兄姊妹， 可能你也是这样，马上啪啦啪啦的难过啊，难过，怎么会？哎呀，我怎么娶这样的太太？我怎么嫁给这样的丈夫？我怎么会有这样的孩子？哎呀，我怎么有这样的老板？出汗啊，发怨言啊。但是主给我们一个信心在里面，你的工作，你的塑造还没有结束，还有一杯咖啡，神要帮你冲了给你喝，来确认你的忍耐可以成功。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在世上都是缺乏忍耐的人，特别在这充满急躁充满快速的世界里面，我们内心的性情急躁常常会暴露在家人同工弟兄姊妹同事面前。主啊，你帮助赦免我们，给我们反省的心，圣灵关照给我们忧伤痛悔。主啊，让我们看见里面的丑陋，自己的败坏，自己缺乏忍耐，主啊，不像主你自己的性情。主，愿你关照的时候也帮助我们，真是能够借着你圣灵的帮助，能够活出你自己的样式来，给我们忧伤痛悔向你哀求的心，于是你重新在我们塑造一个忍耐的性情，好让我们的性情像主你自己，好让我们周围的人因为看见我们身上有主的性情，也看见我们被你陶模塑造，愿意悔改，愿意认罪，愿意被你陶模，被你塑造。主啊，让我们更新的生命可以影响我们的家人，影响我们周遭的世界。愿主帮助我们不断塑造我们美好耶稣基督的性情，好让我们口里所出来的福音的信息能够带着能力让世人宣告，向世人宣告这个福音改变我们的性情，这福音可以改变我们的性情，也可以改变一切寻找者的性情。求主帮助我们，祝福活水的弟兄姊妹，也祝福一切用心灵来聆听你的信息并祈求圣灵帮助的人，好让他们可以活出，我们能够一起活出忍耐的性情，好让你的名借着我们的生命得到荣耀。奉耶稣名求，阿们。